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若汉派来的人走了以后，耶稣便对群众论到若汉说，你们到荒野里去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一只随风摇曳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要看一位穿华丽衣服的人吗？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？要看一位先知吗？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而且他比先知还大。关于这个人，经上记载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。我告诉你们，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，但是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也比他大。听到的群众和税务员都承认天主正义的要求，而领受了若翰的洗礼，但是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们却没有受他的洗，辜负了天主对他们的计划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赞美你。
我想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希望，而且这个希望啊，不能只是嘴上说，而给我们送来一个真正的希望。以赛亚先知书就是给以色列子民送来这样的希望。这个希望是什么？就是高山可以移动，丘陵可以挪去，但是我对你的慈爱永远不废弃。这算是什么样的这个？这算是什么样的这个希望呢？就是你眼前所受的这些苦，天主必要给你撤去。天主离弃你只是短暂的。以赛亚说，他说，我离弃你只是短暂的，但是我要用绝大的仁慈召你回来。在我盛怒中，我曾暂时掩面不看你，可是我要以永远的慈悲怜悯你。这是天主的一个大慈悲，一个大的希望。我经常讲希望，希望。我们一谈到希望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错觉，希望跟信心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觉，认为希望和信心是从我们自己发出来的。其实希望和信心首先是天主给的啊，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话，说你给了我个希望，你又把希望毁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经常说的希望是天主给的，天主不给你希望你是没有希望的，信心更是了。因为信心不是你自己说我信我信，因为你信没有用啊，是对方让你值得信，这才是一种力量。对方给了你这信的力量，因为他值得你相信，所以这信的望得的对象都只能是天主，也只有是天主啊。如果我们信的望得的对象一旦变成人，因为任何一个受造物他不能承担信的和望得的对象。我们说信的望的爱的对象都是天主，这三个德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天主先走进你，天主给了你这个信的，给了你这个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坚定不移。什么是望的？望的就是一种切切得到的那种力量，盼望的那种力量，得到了那种力量，我相信，而相信的那种尽头，就是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给我，已经近在眼前，这是那种盼望。所以望德和信德它是两个在一起的。 什么时候我们才需要望的给我们支持，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激发我们的望的，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放到望的里去看事情啊？就是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望德的力量是在磨难中，是在磨难中显示他的力量。那以色列子民在充军巴比伦啊，他们在这个可以说四外的希望都不见了，要国没有国，要家没有家，没有强大的军队，没有一个智囊团，先知司祭可以说都少得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能看得见的希望可以说都看不到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开始诉诸那看不见的，肉眼看不见的，就是望的。那望的就是天主曾经给向他们说的话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，我们会有力量。他说啊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再不会蒙羞，不要羞惭，因为你再不会受辱。那这上面一定是有你受过辱，你受蒙过羞。那为什么你蒙羞受辱啊？啊，天主因我一时气愤，我曾掩面不见你啊，但是我要永远的慈悲怜悯你。所以天主对我们的愤怒啊，天主是短暂的，但是他对我们的慈爱将是永远的。这是希望。那为什么我要特别的今天看这一段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需要仰望天主，该仰望天主了。你看现在咱们中国人在这个疫情大爆发，已经有八九个省都是席卷了八九个省啊，基本有专家预测说到今年的一月份，基本上南方也就膝盖住去了，过去了，都就蔓延过去了啊。因为南方天气热一点哈，它这个来太快了吧。你看我们在这疫情当中，人都想办法干什么，吞药，是不是？现在一个备粮吞药，想办法买药。你看教宗方济各曾经讲道的时候说过，他说当代人对药的依赖特别厉害，什么都是吃药，什么都是吃药。特别是咱们中国人，中国人对这个药更是有先天的吃药的这个习惯。你看咱们的药店比什么店都多，可以说你到任何一个街道，那药店一个挨着一个。所以你咱不能说用这个词儿就羞辱咱自己，东亚病夫了，用这个词儿过去有点对我们侮辱的。但是现在你真的是个事实啊，我们真的是这个，你看我们真的是病夫啊。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到处都是这药店，所以老百姓对这个医药的依赖，哎呀，远远胜过了依赖上天。其实我们买很多药，那药可能根本都管不上用，但是他的思想里认为管点用，他有点药呢，他就觉得我吃了我就会好，其实也好不了，但是吃了他觉得会好，他至少心里有一个安定安慰。现在是我们该仰望天主的时候到了，不是光一个家庭对药物的依赖，包括一个国家他对自己信心的依赖，这个国家该仰望天主，不是光一个这个个体，整个民族该仰望神了，仰望天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面对这个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啊。我们想想过去的法郎，你看看每次给他点灾难他就觉得我也能胜任啊。一开始小灾难还觉得自己行，很行，他也能闲两下子，到后来他没办法了，他不断的开始在天主面前屈服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读这段圣经，让我们回顾咱们的民族，天主可能用他的方法让这个民族不断的知道自己是谁啊。我们在天面前，我们人类真的小得很啊。我们今天张嘴科学闭嘴科学，科学并没有让我们学的谦卑，科学没有让我们学的真正的谦卑自己，反而让我们傲慢了。其实真正的科学会让我们谦卑下来。那如果你看看整个宇宙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小星球上已经动荡不安，我们都管不了这星球的事儿，还我们说何况太空呢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太阳系有多少个这个其他的星星啊？啊，一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太阳系，上多少亿个太阳系， 你想都不敢想。我们人类用了几万年了，现在我们只不过去月球能走一下，啊，就让月球走一下。可是你知道，光一个银河系里面，就太阳系就上多少个亿，是有的时候千亿，那多少亿吧，就上别说上千亿，就上一个亿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。而银河系又是另外一个系的这个亿分之一，这不能让我们谦卑呢。所以一个人说我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人最愚蠢的一句话了啊，最愚蠢的一句话啊。所以在这个巨大的苦难中啊，我们需要向天主仰望了，就是天主他绝不会让我们这个痛苦一直下去，这个灾难是为了让我们回归找向寻求他，或者说让一个民族开始逐渐的接受天主啊。所以我们在这巨大的苦痛中仰望天主。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啊，这个末世录的时候，末世言论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，就是可奇怪了，就是人在大灾难面前，越是大灾难越不求天主，反而咒骂天主，可奇怪，这是人的一个毛病。好像在天主的灾难击打面前，人不但不说不寻求天主，还要更犯罪，更咒骂降灾的上主。天主这些灾祸，其实说天主降灾，你可以说是什么？是你自己的犯罪把这个世界给折腾成这样了。顶多说天主允许，就好像你开着车，你光往那个深渊里去，天主一直给你抓着你的方向盘给你摆正，可是你又拧到那个深渊的方向，最后天主说好吧，你这样那你自己走一段吧，最后你碰了车祸了，你这世界出了问题了啊，只不过是天主允许了。就像我们今天这不一个奥密克戎这一个病毒，那我们不管它来自什么，那这个东西一定来自什么，来自这个啊人类，这是人类产生的，无论是我们的错误，或者是我们的把环境破坏，或者是我们科学反被科学误，就好像核电站爆发一样啊，你本来研究这个病毒的，研究你控制不了它了，就像我们研究电脑控制不了电脑了，最后反被控制了，那天主就需要向天主神求天主了。因为天主是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父亲，他经常去清理他的孩子清理不了的后果，所以我们现在该祈求天主了。天主给我们希望了，这个希望是什么呢？他的圣怒是短暂的，他的慈悲是永远的，这就是给我们的大希望。所以说无论什么样，天主不会永远抛弃我们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祈求的一个希望。而且我们现在越是这样，我们该呼求了啊，呼求天主，迫切的加强这个祈祷。有可能我们这个民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，或许我们能够学习敬畏，不再咒骂上天，不再否定那创造天地的主啊，不再承认，不再说自己是神啊，自己，你想想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都克胜不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神呢？是不是？就说个不好听的，一个小感冒我们都征服不了，我们何谈我们说以天斗啊？是不是？那不是狂言吗？啊，结果就是自我毁灭啊！所以今天的圣经啊，让我们再一次去听一下啊，天主送给我们的希望。他首先一开始这段福音，先给我们一个大希望。他说：“你放心。”啊，把你的帐幕拓宽，啊，把你的这个幕角坚固，啊，不要怕，你不再受羞辱了。天主先给了你一个希望，说你的苦快过去了，啊，说以撒亚先知，这个以撒亚先知真的是以色列子民的一个，他就好像梅瑟一样，啊，以色列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，那这个先知实际上在以色列子民在出谷的这个经验中，他就是那个梅瑟啊。他不断地鼓励他们，所以不要羞惭，不要害怕啊，因为你不会再受辱，不会再受蒙羞啊。你并且他要学什么，他说你天主说你要忘记你幼年时所受的耻辱，不要再怀念守寡时所受的污慢，因为你的丈夫是你的创造主，他的名字叫万军的上主啊，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， 他将成为全世界的天主。啊，我们的天主不是光一个人的天主，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天主，这就是大的希望啊！我们的天主不是一个小家子气，还不是一个小的，好像一个科学家啊！你看，我们相信一个科学家，我们相信钟南山啊，这个人说话我看着也没准儿，是不是？我们相信钟南山，相信这个，远远比相信天主相信的还相信的。现在没人信他，他呼呼，有的都是。啊，都是马后炮，是不是啊？都是那个事后诸葛亮，预言了很多东西，啊，就忽悠老百姓朝那个地方导向，啊，所以说前后都是矛盾的，前面说有事儿，后面说没事儿，这都是他们都语言前后矛盾，但天主的语言从来不矛盾，啊，这后面的话特别灵，你看，高山可以移动，丘陵能够挪去，我对你的慈爱绝不废，多不动摇。圣经上把这些话送给你们，送给我们，这些话送给我们是干嘛呢？就是让我们在巨大的苦难中、绝望中，即使我们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时候，我们仍然，哎呀，可以有能力、有资格、有勇气抬起头来说：“天主，求你救我。”有的时候，人犯罪犯到一定程度时候不，最大的问题是犯罪犯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人就没有力量求天主了，不求了，因为罪过就好像什么呢？把一个人彻底的拽到了深渊，拽到了泥沼地里，人就也不求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说自生自灭吧？怎么是这样了？就开始啊，自生自灭了，能活几天算几天，一死算了，完事儿了。就是抱着必死的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个大的力量抬起头来，你有救的。其实当时以色列子民很多人，他们是在信得上、望得上已经失去了。有的在信德上已经动摇了，或者有的在望德上已经不行没有了。我们知道信德的动摇就是不信了，望德的就是开始绝望了啊，这个开始了。那么天主的话重新在我们心中响起，而且天主的希望常常是在什么时候？常常是在我们万年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到了绝路上，我们自己想放弃的时候，甚至有的时候什么呢？我们都不求天主了，连求都不求了，也不努力了，也不求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天主的圣言主动走进你，突然向你说：“啊，你放心，啊，我对你的怒气只是短暂的，你的命运将改变。啊，你抬起头来仰望你的天主，啊，他对你的慈爱永不废弃。”我想，现在我们最需要听的是这个啊，咱们中国。中国的基督徒要给我们中国人啊，给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带来这份大的希望。当人们都把自己啊，你看现在都把自己关到家里，啊，整个的大街上空荡荡的，人们认为关在家里了就是一个好办法。你看，好像我们在这里就是显出了一个民族啊，一个人那种狭窄，或者说我们都把自己恐惧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认为只要不出房间。这场疫情就能过去，啊，都是这么恐惧，啊，甚至有的在自己的房间里躲着，好像是万事大吉。其实这是我们真的需要向天主呼求的时候。那至少我们基督徒现在的使命最为明显，因为我们的使命现在就是唤起人的希望，唤起人内心开始对神的敬畏，啊，特别是那些不信者，让他们开始敬畏。神，因为咱们中国甚至他还不知道天主是谁，那敬畏上天，不该再狂妄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成了这个地步了，我们不该再狂妄，再狂妄折腾下去，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折腾的毁灭了啊。所以我想今天的圣经，求主给我们这份希望吧啊，我们需要天主的大希望把我们包围，驱走我们的沮丧，驱走我们的哭丧啊，也让我们在这个大灾难面前，这个疫情肆虐面前，不要那个不负责任太过乐观啊，也不要什么太过绝望的愁眉苦脸，让积极的以信德的态度仰望天主。还要怎么样，就是当我们用信德的仰望天主的时候，我们才敢真正的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个疫情啊，不是那种或者傲慢的说我对你征服你小菜一碟，这是傲慢，你征服不了啊，或者说没事儿没事儿，这是一件小事儿，一个小感冒，这两个都是极端。 一个极端就是我要把你彻底弄完，清零你，一个极端造成这样。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小感冒，现在我们就是走这个极端啊，这样就弄了老百姓们都弄得摇摆不定啊，一说恐惧的不敢出门啊，最后等到一定程度不符合事实的时候，又开始这个现在就搞这个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，我们不靠天主就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不能啊采取中庸之道，我们总是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人生，面对一场灾祸，面对一场灾难啊，我们总是啊，一个就是冲了个英雄好像人定胜天，一个就是什么撒手不管，就是我们会走向这两个极端啊。所以求天主给我们大希望仰望吧。那基督徒的使命现在非常明显，那外教人他们不知道呼求上天，那这不可呼求天主，那至少我们要带他们祈求天主，求天主啊赶紧伸手啊，转变我们的命运，转变这个世界的命运啊。你想今年的冬天可能中国有十几个省甚至上多少个省要淹没在这个38度以上的火烧中。昨天有人说了，家有人个嗓子像刀割一样，有的烧的像焦炭一样，那嗓子都那什么了，有的叫发烧像滚烫一样，有的嗓子说刀割一样啊，这现在都是这个。所以啊，求天主吧，或许这是天主警醒我们，我们在嗓子上经常犯罪呗，经常在这言语上，是不是我们这个吹牛说谎的子民啊，需要天主让我们嗓子上啊经验经验啊。不过求天主吧，求天主，我们今天特别的求天主啊，他给了我们这份希望。